我们开始哈，我们开始，我们一起祷告哈。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能够抵达这里，也感谢你让弟兄姐妹也能够顺利的无论是到现场或是在连线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聚集我们用简短的时间来思考你给我们的话语就你就打开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谦卑的领受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可以得着喂养灵性能够健壮也能够更多为主你来工作看顾保守那些在路途当中的看顾他们的脚踪看顾那些在家里要联网的也给他们有这个途径能够有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这个上一次是第五跟第六节那前面是比较多了前面第四节讲的比较长因为它牵扯比较多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从第四节基本上不说了就直接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我们先念一下他说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这个前面就已经说了是罗伯安欺骗百姓所以他就造了牛犊两个一个放北方一个放南方就说这是耶和华解释了就说他并不是说当时是耶和华像一只牛而是说这个金牛犊是他们一种就是富裕啊成功啊就是人向往的一种低尚的赐福的一个记号所以很多的当时的外邦国家都会拜金牛犊但他们也吃牛肉所以表示说他们根本不相信神是牛了只是金牛犊是应该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人所向往所追求的一切从物质以来的这种享受 OK 所以如果我们上次也说我们多深一层去思考我们或多或少也看见金牛犊的影子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是从长辈传下来的有的是从一些可能是媒体或是电影是一些流行歌曲等等就都会有他们的影子了就算基督徒也很难避免因为在教会也有挂十字架的牛犊就是其实有很多教会也在推崇人要成就这种财富的这种象征就是祝福等等所以教会自己也有金牛犊就是他是被就挂了一个十字架就觉得好像比较合法一点但实际上就是都这些玩意所以耶罗波安当时这样做并没有说好像很荒谬就是说这批以色列人早就忘记属灵的事情他们很羡慕就是当时世界的财富权力所以耶罗波安给他们弄一个牛犊他们都很高兴他们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的反正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没有象征看不见神没有形象反正是他们不想要的因为那一种的所谓属灵的东西并不吸引人但属灵东西只适应有灵命的人所以他们当时就现在这样的一个有宗教外衣但其实是敬拜金牛犊的这个信仰里面 OK 所以我上次也讲很多了就说我们真的要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不一定是 是人家给的，有时是我们会自己造啊。人这一些在我们信主之后啊，或重生之后呢，其实是要远离哈，就是说让他们不要成为我们跟随主耶稣走天路的男主啊。但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基督徒什么都不管，不吃不喝哈，不买吗？啊，我们基督徒不用东西吗？啊，当然也不表示说我们是拒绝丰盛的啊，我们把我们看不懂钞票，把它拿去当柴烧，也不会啊。金跟银你是分得出来啊，所以这也不是说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这种的功能啊，而是像耶稣也常说啊，但有一个很经典说，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都加给你。那我们也会常以为这句话应该是说啊，你先要追求主耶稣啊，他的天国，连上帝就从另外一边把钞票寄给你啊。其实那个家呢，可能会误解为好像另外的意思啊，但那个家其实可以理解成为一个附带的意思，就是说你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就在里面了。就是说这些真正能够满足人的这些物质，神给人的供应呢，是在神的国跟神的义里面，因为里面有这些东西 ，OK， 而不是说你只是追求属灵的事，连上帝就暗暗的把世界的东西也塞到你口袋去了，并非如此啊，因为在上帝的国跟义里面就有一切的丰盛啊，只是有时你不觉得那些是丰盛，因为我们可能是被世界的媒体啊教导了啊，好像明星的生活啦啊，成功人士的这种房子啦啊，如果你看很多这种新闻，连他们就塑造了什么叫做丰盛啊，其实都是骗人啦，你说他们房子大哈啊，游泳池啊什么什么啊，你觉得这应该是人间天堂，没有这种事的啊，人的问题从来是钱不能解决的。你说大房子啊，大房子，他的问题是睡不了，不是大房子。钱再多，他还是不能睡，啊，身体有病，钱再多不能医的。但是他会给你塑造，好像这就是天堂。所以有时基督徒也会崇拜啊，这种成功人士的基督徒，啊，只要他们在世界的有一点地位啦，专科医生啦，什么什么，有点成就，拿过奖啊，特别推崇啊。其实很多这种人都没时间灵修祷告，所以他们属灵上基本上是空洞的，但他们在教会就会做长老执事啊，甚至有的就做了什么国际讲员，其实讲的都是世界的道理，属灵的就是那一些啊，他有的是连一般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体会在神的国、神的义里面，上帝给我们的丰盛。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前提，就像以色列人这样，他们当时在埃及，他们以为埃及的金字塔，他们的马车用金做的马车是金牛犊给的啊，他们认为他们住在奴仆的家，他们是奴隶嘛啊，住在草做的房子，他们认为这个是很缺乏的啊，所以呢富裕的这些象征呢是埃及人给他们的观念，但其实埃及人没有快乐，埃及人在神的眼中一点都不富裕，因为当上帝打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棍啊，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啊。真正丰富的是以色列人，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就算在埃及，耶和华说我听见你们的声音啊。所以说来说去了啊，就是说这个老故事啊，其实每个礼拜都要讲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很长就是跟世界的这些就是有渲染性的这种媒体的接触呢啊，我们就要常常求圣灵光照让这些接触的东西呢不会暗暗的也塑造了我们的观念跟价值观啊，真的相信啊，就是神的国、神的义里面就有这一切的东西，丰盛在他那边。 不需要从地上另外一个管道寄过来啊，所以不需要羡慕他们啊。像我说的啊，大明星他的需要跟你一样的啊，他的房间是用钻石做的啊，特朗普的马桶是用金镀的，但是他有便秘的时候，他肯定跟每一个老人都一样，他不会因为黄金他就会比人家通畅啊，开玩笑了。不过你知道，你深想一下，你会发现没有办法解决，钱根本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
嗯，
所以这个价值啊，这价值观是有问题。然后说那种海报啊，那种广告啊，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就上帝就用先知啊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是这样做，所以没得救了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纠正的机会已经过了。所以耶和华就是说，我要把你们交给仇敌啊，那时候。他们会发现其实是他们的牛犊把他们赶走了。本来看来好像是上帝把他们赶去，上帝说我没有赶你啊，是你靠了这个牛犊啊，所以这个牛犊呢就导致你们远远的被驱逐出去了。当然这是一个隐喻的啊，那牛犊根本不会动啊，它是一个偶像。但意思说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啊，而不是因为上帝怎么样啊，就是改变了主意，而是他们自己的罪。所以借此上帝也要就是透过亚述的军队啊，让他们看见啊，就是这个金牛犊是虚无的，因为在最紧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啊，平常的啊，对，大家都给他挂鲜花什么都可以啊，但是最后紧急的时候连那个这就是服侍这个金牛的祭司都会跑，因为他们最知道这个不是神，因为每天是我帮他擦身的，每天是我给他摆食物的，吃不完是我吃的，所以他知道这个不是神啊。所以一有事的时候这些人会先走啊，所以他们不是神，他们是人的发明，而且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灾难的时候呢，这些牛犊不会救自己，它比平常的牛还要差，平常的牛还会跑，那金牛犊是不会动的，所以他们就被打碎。为什么要打碎？一方面这是一个战胜仇敌的象征，那第二很现实啦，因为它是用金做的，通常是一种就是战利品啊，就把它带回去啊，就是宣告啊这个敌人的失败啊。所以耶和华说，你们倒是看他能够为你们做什么啊，他不救自己，他也不能够救那些拜他的人了。 OK， 好了，然后我们就到了第七节啊，第七节就开始说他们为什么说这些牛就不这些，这个金牛犊是让他们被驱赶的原因啊。第七节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家，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啊。好，这是一个比喻啊，这好像是讲农民啊，但是指到他们整个啊，没关系，阳光比较强，这是指到整个。犹太人的这种追求跟生命啊，好，可以了啊，谢谢啊。所以他就说出他们人会很多的希望啊，就是说你责备他的时候啊，其实我很好啊，我们没有事啊，你看我们还是敬拜耶和华，有什么问题呢啊？人总是会用他有一点点的这些宗教啊的仪式啊来做辩护啊，连上帝就是说你们。诚实的看待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带给你们什么？他说你们种的是风啊，但比较很多意思啦，什么叫风啊？那种风是不是表示就是我也不懂啊，总之有时风讲的是灵啊，有时讲的是，所以应该要看上下文啦、啊。上下文有提到啊，说敌人要吃掉他们所种的所收成的。所以应该理解是说他们种的是风呢，意思说他们所做的其实是就是好像空气这样啊，就是它不是真实的啊，是虚无的东西啊。 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做东西啊，他们是有做，只是他们的那些敬拜啊，他们那些献祭啊，不是出于顺服上帝的行为嘛，他们自己发明的，所以他们很努力做的东西啊，他们好像是没有实质的，他只是好像一个表演啊，看来哇很显耀，哇这个好像表演这样啊，但最后是空洞的啊，只是风。并没有在神眼中有任何价值 OK 啊，所以应该理解第一句话呢，就是他们很努力的拜耶和华啊，但同时也拜金牛犊了啊，也献祭。耶和华说这些宗教行为并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东西，它只不过是风 OK。 然后紧接下来呢第二句话啊，但它有一个暴风我后面再解释啊。啊，他第二句话呢，他就从这个观念继续了。他说，发苗不结实，结实被吃掉啊。其实不应该只是在说他们的农作物啊，就是说他们因为偏离了啊，就是上帝的吩咐不顺服神啊，他们在这个献祭上做了很多功夫啊，他就说他们发苗，但是不结实，一说他们好像。有一点点的苗头了啊，他们做一些事情好像看到一些的成果，但上帝说他不会给你产生实质的，因为他是风啊，所以发苗不会结果。那有的时候呢，上帝说让你好像得到结果了，但是这个结果呢啊是虚假的啊，这个结果呢是会被夺走的啊。我的电话不好意思，可能是你妹妹打的，等一下啊，这个是我吧啊，最近家里比较忙啊。好，继续啊，所以他连接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是说他们的宗教仪式没有益处啊，所以是风，连后面跟着来的啊。就是虽然有一点苗头啊，甚至有时好像收到了得到了任何的东西，结果也只不过是虚空啊，因为上帝最后要让仇敌啊把他们所期盼的或是说他们拿在手上的都要抢走，所以他们的信仰呢最终是没有后果的啊，没有结果的啊。所以他是要否认犹太人的辩护啊，他们说我们有敬拜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子说我们呢？我们是重新啊，没关系啊，他可能不知道我在聚会啊，就要不讲了啊，对，就讲了说其实是他们会认为说我是受洗的啊，我是基督徒啦，我在教会有担任什么职分啊什么 OK。 但如果耶和华说你的开头是风，就算有时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果效啊，你可能看到哇担任信主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人来啦，有一些得着啦，但是说如果他是风的话，他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啊，这些都会很快就被收走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了啊，就是我个人也是很多这种经历啊，就是可以看见别人怎么做，我们也重复人家怎么做啊，通常呢会有一些短暂的果效啊，就好像这里说会结一点果汁，但其实那些果汁是不久的啊，它不会长久成为啊就是上帝得荣耀的事情啊，而是很快它就变成虚无啊，它会要被夺走。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辩护啊，他们仍然还是敬拜神的人啊，是因为他们在最基本的啊一个要求上，他们已经就是叛离了神啊，就是不顺从了。OK， 所以这是一个可悲的后果啊，就是说如果人还以为可以在就是不听从上帝的这个旨意跟命令的情况下。继续可以能够有收成或是有果效的话呢，这经文应该很诚实的告诉我们呐，就是很直白的告诉我们， 啊，就是他必定会是虚无的，因为最终只有合神心意的事情才会存留的。啊，地上这些短暂的东西啊，就是有的可能长一点啊，但是他怎么样都不会，因为他不符合神的旨意嘛，他怎么都不会走进啊这个永恒的当中。OK， 好啊，我再用一节吧哈，时间差不多。第八节他说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啊。啊，器皿啊，哎，器是啊，是叫器皿啊，没错啊。你要挡住我了。好，这先知说，以色列人不但呢、要被吞吃啊，他们的这个信仰的果效会消灭啊，以色列自己也要被消灭。好了，现在他们的光景啊，就是他们本来是特殊的子民，是上帝把他们跟别人分开的哈、分别为圣的子民。OK。他们本来就完全被定义跟外邦人一点都不一样，因为他们的那个开头啊，是用宗教性定义的一个民族嘛，他们不是因为大家都讲闽南话啊，就住在同一条村啊，大家喜欢吃一个饺子啊，就聚在一起啊，从来都不是这种生活习惯啊形成的一个民族啊，他是上帝用属灵的一个标志啊来建立的，从一个人开始，所以他也不是说啊大家都积极啊，然后彼此啊融化我们个别的特点啊，没有啊，他是一个人出来的亚伯拉罕 ，OK， 所以这个民族一定是不一样的，你怎么看他都会不一样啊，讲话、穿衣服、吃东西啊、过节都不会跟外邦人撞上的。没有共有的东西啊，好吧，这本来就是有这种记号的啊。那这些以色列人如今呢，他们不愿意嘛啊，他们不愿意有这种记号，所以他们就放弃了他们本来跟外邦人不同的东西。哎，结果呢，他以为他可以变成外邦人，但上帝说不会的，你们会比外邦人更惨，就是呢，外邦人都不喜欢你啊，你认为你爱世界，世界就会拥抱你是吗？上帝说你们不会啊，外邦人会彼此拥抱，但是当以色列人被放到外邦去的时候呢，他们会被人家淘汰啊，就被人家驱逐啊，飘来飘去，好像人不喜欢的器皿，就是哇很难听啊。当然你知道器皿有很多种嘛，有的装水的，有一些器皿是装脏东西的啊。脏东西这个吐痰的啦，或是尿壶啦，你会怎么样呢？你不会当礼物送给人吧？你就是不喜悦的器皿啊，就是能够丢的啊，能够不碰的就不碰了。那意思说，其实以色列人没有特点的，他的特点就是他是神的子民。那他如果放弃了这个的时候，他在世界当中他什么都不是。你说有没有这样可怜呢？至于好歹他们也是有文化的人，不是逻辑来的，这是咒诅来的。OK， 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认为他不做基督徒，他也混得蛮好的哈，他可以回到世界啊，他可以做总裁啊，他可以去做成功的商人，他不是逻辑来的。上帝的咒诅会跟着你，因为你是忘恩的人，所以。你回到世界里头，你会发现呢，你是被人厌弃的，啊，因为上帝在你的身上画一个记号，就是谁看见你，好像该隐这样啊。上帝说画一个记号，啊，当然是保护他了，但是也是被人追杀的，啊，被人怨恨的啊。所以这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上帝不是在绝对的主权啊，虽然上帝是伟大的啊，但如果背叛了他。有全世界支持我，我还是能够存活。上帝说不会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有时有人说啊，我可以信耶稣啊，以后呢，我又可以选择不信，然后之后我再选择信啊。很多人都会就是他会掌握啊这个钥匙啊，他可以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出去嘛。但实际上，并非是如此的啊。一个真正蒙恩的人，如果他 经历了，哇，真正蒙恩是不会丢弃信仰了，但是他有这种信徒的经历的人啊，就是他祷告神帮他，他也听得懂圣经啊，他也体验过啊所谓基督徒说的这种属天的事情，但他为了啊世界的一碗饭，为了一碗红豆汤，他说我不要做长子啊，基督徒太笨了，我给我做二儿子啊，有一份产业就够了，不要两份，两份不够啊。他为了一笔钱，为了一些东西啊，就是物质的，他出卖了做天国子民的身份，他的下场呢不会是一般的，因为尝过天人滋味的人他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意思说上帝的咒诅就会追讨这样的人，如果他没有得救的恩典了啊，他就一直啊会在这些的道路上面呢啊，就是被神的愤怒所跟随了啊。但如果有恩典的人，当然上帝会让他吃苦啊，开恩啊，他会回转了。但这不乐观了啊，因为如果他都经历了那一些了，他还能够拒绝？你说他下次回来要做什么？要看到天使吧？还是要真的看到耶稣吗？你说福音，他会跟你传了，他都会跟你讲了，对不对？啊，你说什么得救见证，他比你还多。认识大牧师的，他的名片比你多，什么都比你多。你说他能够再重新回到信仰里头，怎么样回来？但上帝还是可以做事啊。但我说一般上啊，其他的途径已经是很少很少很少。这也是希伯来书警戒我们的啊，就是说那些就是领受了又丢弃的人啊，往往这个是就是上帝表现啊，就是拒绝的一个意思啊。好像圣经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些人啊，有这种的下场。OK？好了，所以北国人最终是没有办法再好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容易啊，又再重新回到以色列。他们最终就在列国当中飘来飘去，就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一个神的子民啊，但是被遗忘在耶路撒冷以外的。OK， 好了啊。OK， 两点了哈，我就停在这里哈，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预备心，等一下我们来敬拜他哈。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虽然时间不够，但我们还是可以来思考上一次经文的一个延续就是你追讨以色列人的罪的确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记得上帝一定会赦免人的罪上帝是慈爱的你好像永远都不会再计较我们对你的忘恩甚至是我们的背叛但是经文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你会追讨那一些忘恩的人，甚至你会让他们遭遇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后果就是在今世就遭受苦难在来世也要被放在永恒的审判的当中主啊，你就用这样的话语来警惕我们的心叫我们不要贪图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个金牛犊虽然我们没有形式上去买去吃去用去享乐但我们如果内心里头有这样的一种期盼跟羡慕的话是吧？这些金牛犊就慢慢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取代神的国跟神的义让我们说本来应该对准你的这种追求就开始转向这些世界给我们定义的美好说我们盼望你可以再次的用你的大爱也同时用你的真道来引领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继续走在你的真理的道路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好好 OK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OK 好谢谢 okay.